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这里是你的我的他的，连在一起是我们的爱关怀新磁场。我是梁天禄。
我是唐曼。我是冰燕。诶，我发现女人喜欢分享自己，男人呢则是喜欢沉默呀。不知道这是不是与女人感性男人理性有关呢？
我想应该是有关系吧。不过我们当中的天禄是
特例。
特例
啊？是吗？怎么个特例法？
因为天禄可不是喜欢沉默的人，是整天
很风趣幽默的，是吧？
喜欢说话的。
对，是整天都很喜欢说话的。
可能跟这个做节目有关，跟职业有关。
是这样吗？
应该是。
也许吧。不过我们爱心节目呢，分享的很多的见证故事都是出自女性的手笔啊。她们在故事当中呢，受伤流泪，又在痛苦中灵性觉醒。可是出于男性手笔的呢，我会发现大部分都是写的别人的故事，比如说像牺牲啊、奉献啊，这些故事也蛮感人的，但是男人是很少写自己的。不过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篇身为丈夫也是身为父亲的男人所写的文章。
那我猜这篇文章一定是跟这个婚姻有关。
是的，因为许多的婚姻问题呢，还有亲子教育问题，似乎都是与丈夫的背叛啊，还有父爱的缺失啊有关。如果我们去追根溯源的话，就会发现男人逃避责任，这是从最初的人类始祖亚当就开始了。
哇，终于找到这个根了哈。有句话呢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哈。一个承担家庭责任，承担丈夫或者是父亲责任的男人呢，就显得特别的珍贵了。
是，能够分享出来让别人受益就更珍贵了。
所以我们分享的是一篇珍贵的文章啊。那今天我们分享这篇文章呢，也是来自境界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它是发布在上个月父亲节期间的一篇专文，内容是由恩启爸爸提供，由秋寒采访整理。
诶，这个朋友好像比较熟悉一点。
对，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朋友。那他写的文章的标题就叫我终于知道怎么当丈夫和父亲了。
好，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故事它的引子。我10年接受福音，12年受洗，13年放弃信仰，背叛婚姻，和妻子离婚，被人追债，劝妻子放弃腹中的胎儿等等。我当初是一个不读经的基督徒，那么直到13年的圣诞节，我和妻子已经离婚三个月了。我自己离开所信的上帝已经8个月了。岳母打电话给我，说她前晚祷告有感动，要跟我一起来念两段经文。于是我跟着她打开圣经，第一段就是路加福音里浪子回头的故事，父亲欢喜迎接浪子回家。第二段是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说到灵与肉的征战。我们通了一个小时电话，大半时间在读经。整个过程我崩溃流泪，心好像被洗刷了一遍。念完之后，岳母说，你对我女儿这样，我不怪你，就当我是教会里的老姐妹，我只希望你能够回到上帝面前。那上帝还会爱我吗？我问他。他说，你刚刚已经看到圣经里就有确据的呀，上帝还是爱你的。今天圣诞节你回教会吧。我答应了，当下决定，不管别人怎么样看我，我今晚要回去。那天晚上，我驱车从天津赶到北京妻子所在的教会，我一路听着巫启贤的《全然为你》，一路流泪。越来越靠近教会大门的时候，我心里对上帝说了一句话：爸，我回来了。
遇见你真好，生活里有你相伴，从此我不再孤单。
遇见你真好，纵然相隔千万里，我们依然心灵相通。
最美好的祝福，
新磁
磁场大平台，与你知音守望同行。
哦，遇见你真好。
恩琪爸爸说，我是家里的独生子，从小衣食无忧，颇受宠爱。大学毕业后进入建筑行业做销售，十几年前跑业务还是传统的见面聊天，但到后来就要陪吃陪喝陪玩，我也就此进入世俗社会的大染缸，从头到脚彻底的污染了一遍。客观上我的确被许多错误价值观影响了，但主观上人的罪性是无孔不入，想要无法无天。我明白自己内心深处有肆意泛滥的情欲，而且对待感情也常常表现出不忠诚的态度。2010年我和妻子结婚，婚后经营着自家的美容店，绝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在生意当中，每天就想着怎么能多赚钱。再加上妻子当时患有多囊卵巢综合症，没能怀孕，所以夫妻之间的交流基本上要不就是生意，要不就是吵闹离婚，毫无温情可言。也正是这个时候，我从一位好朋友那里听闻福音，并且和双方老人一起都信了主。回想最初决定做基督徒的时候，我还是有很多感动的，也很感谢牧师的帮助。但随后在教会生活中却很快感到水土不服，很大的矛盾就在于我是个懒散的人，不愿有规律的读经祷告生活，而且经常缺席主日聚会。所以一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弟兄姊妹会说，是不是你没有读经祷告，没有跟神建立关系？我就觉得如芒在背，好像大家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其次是因为妻子与我刚好相反，她很热心参与教会服事，在做生意方面也一直冲在前面，我一个大男人反而显得无所事事。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因为自己的信仰还停留在比较功利和肤浅的层面。就像圣经里说的，福音的种子撒在石头上，虽然人欢喜接受，心中却没有根，遇见难处就退后了。因为这些，我和妻子常常吵架，吵完了我就更反感教会，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到2013年我就陷入了很堕落的状态，教会也不去了，觉得信仰没有意义，婚姻也没有意义，最终情绪积累到极点，我就爆发，跟妻子说，我不想信主了，我们离婚吧，反正上帝也救不了我们的婚姻。不仅如此，在我放弃信仰的同时，我在情感上也开始背叛婚姻，我幻想只要离开了婚姻和信仰的束缚，一切都自由了，我可以回到原来灯红酒绿莺莺燕燕的单身生活。就这样，我们把家里的店铺财产分一分，以后就分居，正式开始办理离婚手续了。
恩琪爸爸说，分居后我的财务状况很糟糕，不仅负债，而且店铺也经营不善，但窒息和困在婚姻里的痛苦相比不算什么，所以离婚手续还没办妥，我就开始出入各种夜总会，满口谎言，放纵情欲，不仅很快和一个年轻女孩谈感情，而且也和别的女孩保持不正当的关系，我以为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可有一事无法忽略，就是睡眠问题，每到凌晨两点就会莫名其妙醒来，然后就很难再入睡，夜夜如此，让我特别痛苦。尤其是当我跟朋友在外面鬼混到很晚，回家后一个人清醒地躺在床上，就会有极大的空虚感和无意义感袭来。后来有一晚睡不着，我就拿起圣经来读，因为觉得读经可能特催眠，没想到真的睡着了。后来只要晚上读点圣经，我就能睡着。这种状态令我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我想要的日子吗？这边我放浪形骸，那边妻子依旧回教会参加小组祷告读经，特别有信心，而我也能够感觉到他一直没有放弃挽回我， 有时候我们聊天，他会说，我们离婚归离婚，但你要不要再回教会啊？我说，我干嘛要回去？我已经背叛神了，再也回不去了。我内心一直有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当一个人背叛神，想要再回去的时候，上帝不会立刻接纳，他需要再排一条很长很长队伍，再次等待神的赦免。有这个错误是因为我自己信主后没有怎么读经，也没有好好认识信仰的基本要义，所以这个错误的理解也令我没有再想过回头，反而硬着头皮坚持自己的选择。分居了，我还是与妻子有联络，但同时又与另一个女孩在混乱的关系情感当中，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又不愿意放弃到手的自由。我这看似潇洒的日子越过越觉得剪不断理还乱。这期间遇上我过生日，带着复杂的情绪，我和妻子一起去庆生，然后喝醉了，我们又在一起了。过了一段时间，妻子告诉我她怀孕了，而且检查出来的时候已经三个月了。我当时特别震惊，因为妻子卵巢问题已经很久没有月经了，怎么可能怀孕？我当下就有个想法蹦出来，莫非这真是上帝的作为？接下来就很自然地想到，当初没有孩子是我提出离婚的借口之一，现在孩子有了，我得负责，我们得复婚。于是我很快跟身边的女孩分手，也结束了几段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然后再回到妻子身边办理复婚。我们觉得大概这个如奇迹般到来的孩子可以令我们修补婚姻，重新开始。只是我们都忘了，既然没有孩子并不是离婚的真正原因，那么孩子也就不是我们关系的避难所。
恩琪爸爸他说，很快问题显露出来，我的身体虽然回来了，但是灵魂依然游荡在外。我很清楚地感觉到内心有一股力量在拉扯着，让我不能够忍受自己再次被孩子困住不得自由。我很执迷地认为我还是属于那个没有牵绊的世界。于是我们又开始争吵，我跟他说，不行了，这个孩子我不要了，甚至鬼迷心窍地劝他去堕胎，因为他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所以我就说这个孩子会不会有问题呢？要不做掉算了。最后说来说去又回到之前离婚的借口，我们可能真的一辈子都不适合在一起。有一天我自己就这样突然跑掉了，四处游荡逃避，又回到夜总会找之前那些女孩，想挽回其中一份感情，但这次我却没能得到安慰，因为我发现一切都是假象。我觉得大家就是为了钱彼此充满了欺骗，真的很讽刺。我以为自己背叛情感可以带来自由，但我反过来被人背叛的时候却无法接受。这个感觉就好像是人拼命地掩盖假象，被上帝的手刷的一下给撕开了，我好像突然间被架空了。妻子那边不想回，这边的女孩也已经不能够成为我的安慰。那天我开车的路上，脑子里边一片混乱，还有疑问，为什么我总是被情欲控制呢？为什么我想要自由却总得不到呢？我现在还能去哪呢？要不我出家当和尚吧。 当时的情绪几乎失控，陷入极深的抑郁当中，到最后只好靠边停车，开始跟神来说话。我说，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求你帮帮我，我已经看不起我自己了，我已经无路可走了。这是我离开信仰8个多月以来第一次祷告。我承认我选择的自由是完全的失败。第二天就是2013年的圣诞节了，那天上午我接到岳母的电话，我就知道神他听了我的祷告。晚上和妻子一起回到教会，就此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来。但是那晚过后，我还是感觉心里边有情欲的拉扯，还会眷恋之前那些情感关系。于是我学会了每天灵修，就是坚持每天读经默想祷告。那时我每天要把浪子回家的故事读上10几遍，每次读都会痛哭流涕。直到坚持灵修一周后的某一天，我读经时心里就出现一个画面，我们的天父好像一位老父亲一样，每天在门口巴望着我回家，而我却应着景象流离在外。直到那一刻，我才深切地明白上帝是多么的爱我，他的恩典对我来说是何等宝贵。随即我心里的拉扯就停止了，那些情欲的念头全被抛开，我清楚自己的生命已经被彻底的翻转了。从那之后，我安心照顾妻子，学习圣经，开始懂得耶稣为何而死，他的宝血对我的意义在哪里。那么对比之前，这一次才是我真正把福音扎根在心里。
我曾追求自由，想到就去做，家是包袱，爱是束缚，责任是缠累。我曾追求自由，想走就出发，谁能阻挡心的方向，冲动的沉醉。我走啊走啊走啊走啊，放下身后一切。我走啊走啊走啊，没有真爱的自由很乏味，我曾追求的自由，青春付上的代价，偶尔看到孔雀转身，那是自由的背面。我曾追求的自由，想要什么
恩启爸爸说，2014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叫恩启，意思就是恩典开启。过去我是个失败的丈夫，当孩子来临，我特别觉得亏欠他们娘俩。若不是上帝保守，这么活泼可爱的孩子就被我自己杀死了。所以我要努力工作挣钱，好好弥补他们。在教会，我也要好好的信主服侍，感恩上帝这么爱我，感恩妻子还愿意接纳我，我要给他们最好的生活。于是我很努力地做这做那，也花许多精力在孩子身上，但我和妻子在生活上还是有矛盾和争吵，有时我还会因着情绪把火气撒在孩子身上。就有一次我打了孩子一巴掌，晚上跪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真是又悔恨又沮丧。主啊，我怎么能这样呢？我不会做丈夫，也不会做父亲了。神啊，我的生命回到你面前了，可我现在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时我会花时间带孩子参加一些早教班的课程，课堂上老师安排大家一起做活动，儿子如果不能够顺利完成，我就会特别着急。尤其是儿子胆小恐高，性格谨慎， 每次到最后我都忍不住说他，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能做到，你就不能呢？为什么你总是不能坚持上完课呢？只有45分钟而已啊。我说完他就会哭了。当然每次事后我都会跟孩子认错和好，可心里始终是疑窦丛生，究竟我该怎么做父亲呢？后来我去参加了两个课程，一个叫做世界需要父亲，另一个是 6A 亲子教育课程。听了这些课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我过去想错了，孩子第一需要的并不是父母为他做许多的事情，而是真正的关爱。那么孩子怎么才能得到最大的关爱呢？重点就是夫妻相爱，只有爸爸妈妈彼此相爱了，孩子才能感受到温暖。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夫妻最最忽略的，我们俩一心都扑在孩子身上，根本没时间去照顾经营彼此的感情，因此才会常常落在争吵的状态里。夫妻失和，最终无辜受伤的就是孩子。其次是关于教育的问题，我承认自己太多用世人的方法去管教孩子，却没有回到圣经，用神的办法来教导他。我总是要求他有好的表现，却忽略他的品格。其实，父亲对待孩子，首先就是要完全的接纳，哪怕他有任何的缺陷，哪怕他胆子小，都要爱他，接纳他。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被上帝接纳的。当我再次回想自己垃圾一样的生命，如何被上帝捡回家，我是罪魁中的罪魁，可神还是爱我。甚至现在我在教会里还被安立为执事，这对我来说是多大的荣耀和鼓励啊。我真的感觉上帝就像浪子的父亲一样，把上好的袍子和戒指都穿戴在我的身上，让我重新在他的家里来服侍他。为什么我这样的人上帝能够接纳，可儿子的一点问题我却不能接纳呢？从那以后，我决心不再在怒气中管教儿子。当他表现得不好，我就给他鼓励和陪伴，而不是埋怨和指责。那天，我第一次上完课回去，抱着孩子祷告，在孩子面前认罪。天父啊，我不配做父亲，我是个软弱的父亲，求你帮助我，让儿子在我身上可以看到你的爱。然后我把过去对儿子生气的事都说了出来，在神面前流泪认罪。平时我们夫妻祷告，儿子待不到一分钟就跑开去玩了，可那天儿子就那样安安静静地靠在我怀里，跟我一起祷告了10多分钟。那时候我就明白了，一个父亲是什么，就是当你的孩子幼小，不能明白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可父亲就是那个能让儿子在你身上感受到天父的爱的人。家是最小的单位，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
家是最小的单元，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
从家开始，爱上帝，爱别人，也爱自己。每逢周二漫漫成长记，我爱我家，心中有爱才会有家。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祝我们的家。
恩琪爸爸说，除了学习如何做父亲，我也在如何做丈夫上努力学习。之前的课程让我们夫妻一起检讨彼此的关系，所以现在要调整花在儿子身上的时间，留出空间让我们两个可以相处。我们一起参加夫妻营会，在教会里更多一起服侍。还有现在我妻子又怀孕了，我常常陪她出去遛弯儿。恩琪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说把儿子献给神，将来鼓励他走服侍的道路。后来我跟妻子开玩笑说， 既然我们把儿子都献上了，你说神会不会再赐一个呀？当时他还觉得不可思议，这个都是神迹了，哪会有那么多？但没想到神迹又再发生了。我现在还记得医生一脸错愕的表情。最感恩的是，过去我和父母一起信主，因着我的婚姻问题，他们的信心也起起伏伏。如今因着我的改变，他们也更加坚定了。我和我的家都在恩典当中，这是上帝给我最大的礼物。回想最初接受信仰的那两年，上帝并没有让我看到自己的生活蒸蒸日上，好事连连，反而任凭我放纵私欲，将原本漏洞百出的婚姻摔个粉碎，而后再经历他奇妙的重塑。若不如此，我也不能彻底放下自我，享受这份属天的在神家里做儿子的自由。过去我做浪子的时候，所以为的家庭重担和捆绑，因着我有天父的爱，都变成了美好的祝福和使命。
主啊，我喜欢自由，去我想去的地方，说我想说的话，但是叫我尊重别人的自由。
主啊，我喜欢被爱，有人了解关怀，满足我的需求，但是叫我乐意分享我所有。
好，以上呢就是来自这个微信公众号境界的一篇文章哈。那么在分享完这篇文章的时候呢，我们要为这位叫恩启的爸爸来给他点个赞。
嗯，
她的勇气还有信心，以及愿意承担丈夫和父亲责任的这种使命感哈，非常值得男人们来学习。
嗯，我觉得女人们也可以学习。
是，
其实在读恩启爸爸的见证的时候呢，我突然就想到圣经提摩太前书2:8的经文，经文就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在想，如果是每个家庭中做丈夫做父亲的这个头呢，都是敬畏上帝的人，都是凡事祷告求问神的人，那我特别相信上帝的荣耀一定会在每个家庭每个人身上彰显，这个世界就真的是太平了。
嗯，太平。
当父亲或者是丈夫这样来做的时候呢，这个妻子开心啊，孩子喜乐，
嗯，
一家幸福美满。耶、
是，祝愿天下更多的男人还有女人们都能够更认识真神上帝，能够愿意每天的祷告勤读神的话语。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身为丈夫或者是父亲的，多多来分享您的生命见证和故事。
嗯，
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我是唐曼，
我是梁天禄，
我是冰燕，
明天节目再会，
拜拜，
再会。
不叫我的快乐，就是人的痛苦，
不叫人的牺牲，成全我的心。
成全我。